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么，大家看看，都知道我们现在是跟北区跟中区都一起连线啊。如果我们 camera 可以回回头跟大家挥挥手哈，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三个分堂都是一家人，在这边一起来分享神的爱，在这个当中，刚刚也在周报上看到，下礼拜我们全家会到台湾去。OK， 这回台湾去太兴奋了。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刚好是我母亲80岁生日啊。那么在过去几周，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曾经有三个算命师跟他讲，他活不过70岁，是吗？现在他过80岁生日，转折点就是因为他不再听信那个算命的，他听了信了耶稣，所以信了耶稣，生命就得到改变啊！所以，今年要过80大寿啊！本来算命说过不到70岁了，现在今年可以过80大寿，要不要把荣耀掌声归给我们？感谢主哈！好，所以我们会回去帮他过生日。我感谢主。那么再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近况 PowerPoint。那么大家可能还记得我是一个病人吗？还记得啊？感谢主，我都差点忘了自己是病人了啊。那么一个礼拜我还是去医院2天报到啊，2个下午要去做化疗，所以已经做了差不多10个月了。那么，感谢主，靠着神的恩典跟大能，虽然药物有些副作用，让我会比较累，会想吐，睡眠比较不好，那么还有其他小东西，大家看不出来，对不对？好，感谢主哈，都是神的恩典。我想真的是谢谢大家祷告，谢谢神的恩典，让我可以能够在这边继续服侍下去。再来就是感谢神，为我们教会大家都预备了一个丰盛的属灵的飨宴。过去从3月份开始，就不断的有神差派了他忠心的仆人使女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来学习，对不对？第一个，我们的大家长周神柱牧师夫妇带来的这个特会跟同工的训练都在我们的当中发生，而且对我很大的得着，有很多的改变。那么同时，我们那天的宣教大楼的献殿礼，这个图片大家都可以在教会网站上自己去看的哈。那么那一天我们在献殿里也可以看到有个神的荣耀，那天的云彩特别的cover 在我们的整个大楼当中，所以我们都献上感恩。下午的献殿礼，晚上的餐会，大家都吃得很愉快，对不对？像家人哈，我们神真的带我们走过一些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走的路，那么神却带我们走一条新的路，因为我们进入到迦南美地，对很多事情是我们过去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今天神都带领我们一步步来走过来。那么接下来刚刚看到了刘牧师的会心营啊，他带领我们的会心营一些辅导的课程，再来是叶里南牧师的 ID 课程，还有浓情蜜意夫妻营哈。所以我那天来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说，哎呀，我上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就发觉到我必须要带我老婆来。我说没有关系，我们夫妻营我跟我太太都参加了7、8次哈，不是说你只能参加一次而已啊。那有些人参加了都对夫妻本来一开始做的时候做了很远的哈，对不对？一开始才课程开始做得很远啊，到最后课程快结束的时候还可以抱在一起，在一起读情书了哈，这不是很美吗？这不是很美吗？这外面都没有这样的课程，但都没有这机会来帮助我们怎么样让夫妻的关系可以更加的增进啊，这就是教会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提供在真理当中帮助弟兄姐妹，不要走辛苦的路，让我们可以在真理当中透过教会的帮助，让我们的夫妻亲子彼此的关系更加的好。重点就是你觉得要不要花一点时间呢？你觉得要不要分别出一点这个机会， 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啊。就像刚刚 Maggie 所说的，我们的 MC 也讲的，我们教会不会随便办活动啊。那么但是呢，如果办了活动你没有参加，你可能会觉得很后悔的啊。你回来看那照片，哎呀，对呀，如果夫妻起来，我们可能就不会那么尖锐这样的吵架了啊。那么所以有别人来，透过别的老师牧师来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关系可以更加的坚定更好啊。所以感谢主，所以没有关系啊，我们还会继续，希望再求神再带领，给我们机会再来。那么还不要忘了，今年我们教会的目标就是生命的建造。跟我来说一次，生命的建造。来大声点，生命的建造。
生命的建造
非常重要哈啊！对于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今年是怎么样，明年又怎么样，十年不变的基督徒，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可以在主里面不断的可以成长起来，而且成长的是不只是知识，圣经知识懂了很多很好，但是还不够，还第二个还需要有服事的技巧，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敬拜神、献祭，怎么样传福音，这是技巧。但最最重要，上帝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圣经知识，不是看到我们想要做多少事，神最希望看到我们的是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我们的生命成长包括我们跟自己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到底这个信仰、这个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了多少的影响力，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什么都带不上去，只有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面对上帝。诶，你有没有从这个婴孩的基督徒长大成为一个长大成熟蛮有基督长成身量的一个基督徒，这才是最重要的。生命的建造里面最困难的也就是生命的操练，生命的操练需要碰撞，希望生命的操练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啊。所以盼望前半年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技巧的课程，大家可能还在消化当中，对不对？觉得哇，好多密集课程。但感谢主，后半年我们昨天五重同工会特别提了，好，让弟兄你们喘一口气，消化反刍一下，让我们过去所听的特会、所听的这些课程学习的，在这后半年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操练出来。阿们吗？大家愿意吗？
阿们。
我们一起走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好，再来，就是在生命的建造当中，我们盼望尤其在年底的时候，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所以我们生命建造也不是毫无目标，也不是毫无方向的，而是可以评估的。我们就是用圣灵的九种果子来看，到底这2019年当中我们结出了哪些的圣灵的果子啊。我们每个月都会提到一些果子啊。那么今天我特别要跟大家我们来复习这九种果子，我们念一下，其实最好背起来哈。我们背一下圣灵的九种果子，一起来，预备，请。
仁
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
温
柔、节制。感谢主哈，盼望到年底的时候，哇，我们可以把这个九种果子献给我们的主啊。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就是其中的平安、和平。那么我们的题目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好不好？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恭敬的心来读腓立比书4:4-7。仅仅不多，我们就大声的同声的一起来读，预备，请。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好，这时候我们一起低头，我们闭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差派你忠心的仆人和使女不远千里而来，为要来建造帮助我们的生命，为我们预备及丰盛的属灵飨宴。还有求主你也纪念到所有筹备同工们的辛劳，帮助我们确实在属灵生命能够成长。主啊，求你给我们勇气跟力量，除去一切不讨你喜悦的，除去我们的老我，自我为中心，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愿意顺服圣灵，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主啊，我们求圣灵你来运行在我们的心中，用你的圣灵的大能大力，主啊，帮助我们来让你做我们的主，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生命的宝座。主啊，在我们身上来的荣耀，主啊，运行在奉你名聚集的地方，无论是在北雪梨、中雪梨、恩典灵粮堂，主啊，都满有你的同在，都满有你自己的宝座的设立。主啊，让我们今天讲的、听的人都同蒙造就。我们愿意将一切荣耀、感谢、敬拜都归给你。以上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请坐。有一次有个记者去访问一个华尔街的一个大亨，那么他看到这个大亨跟这个一个路边摊，你知道在纽约，在这个路边都有很多的书摊，那么有卖热狗，有卖书，有卖点心的。他跟他买了一份报纸，那给他钱，但是那个书摊的老板就对他可能很忙，也对他很不客气，就很不耐烦的对他态度很不好。旁边的记者就看到就很不太舒服，不过那个老板就没有做什么，就走了，拿了报纸就走了。那这记者就回来问他说：“哎，某某老板，哎。”他看你这样一身的装扮，他难道不知道你是谁吗？他怎么对你态度这么差，而看你好像也没什么反应呢？那这老板就跟他说：“我为什么需要对他有什么反应呢？那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他的态度之所以是这样子，那是他自己的情绪问题。那也因为是他的态度这样子，所以他今天继续坐在做书摊的老板，我住在顶楼抽我的雪茄，明白了意思吗？大家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我们常常可以有很多生气、不舒服的机会，但是我们可以决定不需要生气，也不需要跟人家计较嘛，是吗？这老板当然可以说：“你在搞什么？你态度好一点，我给你买东西，怎么这个态度啊？”他不需要啊。那他态度就这样子，那是他的事情。但是我自己有没有受他的态度来影响呢？所以不太容易哈。我们常常觉得说，你都不知道我是谁，你怎么对我这个态度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不容易学的功课。我们常常在人生每天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太如意的事情，很容易挑动我们的情绪，或者让我们生气或失望或不开心啊。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同时也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和平，在这里啊，也就是圣灵九种果子的其中之一。首先，我们如何能够活出出人意外的平安呢？我想在上个月当中，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喜乐的人生？还记得吗？记得挥挥手，还不错，还有点印象嘛，哈，还有点印象。怎么样可以在疾病、困苦、苦难当中喜乐呢？有没有办法？可不可以？这么小声，有操练过了吗？有操练过吗？我们复习一下，很快的哈。 怎么样活出喜乐的人生呢？第一个，要有喜乐的根源，对不对？喜乐的根源是什么？
相信耶稣基督。
跟我说，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基督。
再一次啊，喜乐根源就是什么？
相信耶稣基督。
我说，靠自己喜乐不起来的，快乐不起来的，靠自己的，靠外面，靠自己的快乐一时短暂的时间。但你要长期喜乐，你需要要有喜乐的根源，也就是依靠相信耶稣基督。那么怎么样天天时时的喜乐呢？就是什么？
依靠圣灵。
一起念哈，
依靠圣灵。
对，除了我们要有耶稣住在我们心中之外，我们还要时时依靠圣灵，以至于我们才可以活出喜乐的人生。这是我上个月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喜乐的人生。你可以在痛苦绝望当中，你可以在生癌症当中，你比平常人还要喜乐，明白吗？不是装出来的，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必须喜乐，不是你要表演给别人看的，是你从里面发出来的喜乐，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听到这篇信息，你还是可以上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去听这篇喜乐的人生。那么刚刚所提的说，我们怎么样活在喜乐跟平安的当中呢？感谢主，刚刚我们读了经文又给我们加了分，对不对？更实际了。刚刚讲到说，我们有耶稣在我们里面做根源，我们倚靠圣灵。好，那该怎么做呢？那么我们刚读了圣经腓立比书，在四章的四到六节，我们就提到了，这边讲到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哇，这不太容易哈，尤其是这一封书信还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书信，他本身是被抓在监狱，关在监狱里面的，而且他在腓立比的整个的传福音的过程并不是很愉快的经历，是不是？可是他竟然能够在腓立比的在监狱里面写一封信给腓立比教会，说：“我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哇，这个是违反常理的，对不对？我们通常在有一个去一个地方跟一个人有不愉快的经验，就觉得那个地方不太好。而且这时候他自己被关在监狱里面，他还能够写出一篇喜乐的书信，那是更是不得了的事情。大家羡慕吗？羡慕羡慕？
羡慕，
真的羡慕嘛？哈，一个人在这么痛、这么无奈的痛苦的环境当中，还可以喜乐，不但自己喜乐，还可以鼓励别人喜乐。所以在这里，在保罗就鼓励大家，怎么样能够来喜乐，活在喜乐跟平安的当中呢？第一个，保罗这边告诉我们，第一个秘诀就叫做应当一无怎么样？
挂虑。
挂虑。保罗一提到就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 Do not anxious about anything， 不要 worry， 也不要这个焦虑 about everything anything。 这边讲到说，我们的生活，我们常常面临各样的压力，是不是？越是在现代的社会，好像我们的幸福指标应该高一点，各方面都很方便啊。其实我们现在过日子比以前的君王更舒服，对不对？以前那个国王热了还没办法，没有冷气的，还得跑到这个夏宫去避暑。咱们现在冷了热了，嘣一开，哇，凉了。你看，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比国王做了还更好吗？我们想吃一个烤肉，随时 order 来就送到你家门口了。你在当国王还得要 找个御厨，还得等一下嘞，是不是？现在随时 order 随时来了。我们现在生活来讲，各方面其实比过去一个君王都好的很多了。照来讲，我们的幸福指数应该很高了，但据统计，我们的幸福指数越来越低，是不是？我们的担心事情也越来越多。本来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嘛，现在东西越多了越担心，是不是？我们当中担心的越多了，就是你房子越多了，是不是？ 好几套房子啊，哎呦，真不知道房价涨了没有，涨了多少，租金租出去没有，哎呀，睡觉的怎么样，哇，你没房子的没什么，没房子有没有 要不要担心，没房子也担心，哎呀，要没房子怎么办，每天租房子，哪天房价又涨了，想买买不成，我们教会有一个想买房子买了17年，一直都没买成的，你相不相信？我每年都看他，我今年一定要买，买了17年，最后还是没买成，哇，太厉害了，啊！所以有房也担心，没房也担心，年纪大了担心什么？年纪大了担心健康嘛，是不是？年纪轻的呢，中年人担心什么？事业嘛。最近公司在炒人呢，不知道被炒到我啊。那年轻呢？担心孩子啊，婚姻啊，是不是？少年人担心什么？找女朋友，找男朋友，找学业，要将来读什么？要不要 gap year？ 要不要出去玩？还是要继续读？小朋友要不要担心什么？会不会变成钥匙儿？什么时候会变成单亲家庭呢？是不是？哪一个年龄层都有他担心的问题啊，是不是？说起来事情他担心很多，包括各位现在坐在这里可能在想，待会12点咱不知道去哪里吃饭了，是不是？想的东西可多了，要想的东西很麻烦啊，好像说怎么能够一无挂虑呢，是不是？孩子要吃什么，下礼拜要吃什么，要去哪里上学，还没出生了怀孕了赶快先登记 preschool，最好小学中学全部都登记好，孩子还没出生呢你先登记了，哇，这个说一无挂虑感觉上不是太容易嘛，是不是？那圣经好像也不是让我们做一个阿 Q 精神，好像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反正不管了咱们就过日子吧，也不是这样子，圣经也不是这样教导我们，是不是？所以第一个他告诉我们，就是说应当一无挂虑。可是圣经讲话是讲，神讲话是很清楚的，他不只是一个强迫你一无挂虑，他后面还有话，后面话什么？他说只要跟我一起来练预备来，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哇，你看看上帝很有逻辑的，他首先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喜乐，喜乐怎么样呢？怎么样喜乐？就一无挂虑。怎么样一无挂虑呢？就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那么你们就会一无挂虑，你们一无挂虑，你们就会常常喜乐。明白这个逻辑了吗？上帝讲话很清楚的，而且有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绕口令，而且你得好好想想。那这边讲到说凡是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当我们在看起来这句话好像很简单，可是当我们看看怎么来做呢，其实我发觉到上帝也蛮好玩，应该反过来做，先感谢再祈求再祷告，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多年40年基督徒发觉到怎么样能够一无挂虑呢？第一个先感谢，你要为所有所发生在你面前的事情，无论你看起来是好或看起来不好，看起来很严重不严重，你第一个先感谢。我们都知道嘛，一个铜板有两面嘛，一件事情有两个事情，一个事情都有它两面来看嘛。但是我们人很容易只看到负面的，看到不好的，可是神教我们一件事情，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先从好的那一面切入，先感谢，无论做什么先存感恩的心，你一无挂虑就先胜了第一步。好了，我就问大家了，我们年长了有什么好感恩的？刚刚有担心健康嘛，年长了有没有感恩？先试试看，我们当中没有年长没关系，假设你是年长，你要怎么感恩？问你自己怎么感恩？感谢主还活着吗？还会动吗？还可以坐在这边，要不要感恩？想想看，挂在医院那边啊，你还可以跑来跑去啊，先感恩嘛，是不是？ 先不要担心，哎呀，我这边三高啊，我这边怎么样啊，哎呀，任何机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有一定的需要维修嘛，是不是？可是你不要只看了，你至少还会跑嘛，是不是？要车子不跑了，你呢已经还会跑，感谢。哎呀，您讲了第二个感谢。那 中年人有没有要感谢的？
还有工作嘛，
还没有被 lay off 嘛，是不是？你还没有被 fire 掉，你还没有被 fire， 你就开始 worry fire 干什么？被 fire 干什么呢？你至少还有工作嘛，你至少还有事业还在 run 嘛，你不要害怕担心说，哎，我要做老板，我下礼拜发钱，钱都不，你还可以做老板呢，你要感恩呐、啊，是不是？我们当中多少人想做老板都做不成，你还做老板呢、啊？虽然你要担负的员工的这个责任在里面。那至少你还人家还称呼你老板呢，是不是？张总、李总，哇，蛮好听的，是不是？他好多感恩的啦，是吧？哎，那青年人要不要感恩？要不要感恩？有没有感恩的？有没有？有啊，本来一无所有，现在样样有，以前啥都没有，现在五子登科，还不感恩吗？孩子吵一吵。不错啦，现在都没有孩子吵啊，家里面冷冷清清，两个人就吵来吵去，现在还加个孩子跑来跑去，是不是？多好，你还有小孩子可以玩玩闹闹，多感恩啊，是不是？小朋友不要再吵他了，他现在太早熟，每天看 iPad 看了太多单亲家庭了，不要让他看这个，让他看看幸福家庭美满的幸福快乐生活嘛，是不是？我们多朝感恩的事情来看，我们自然就一无挂虑了。你每天都看不好的事情，你每天都自己吓自己。我再问一个生病人可不可以感恩？只有一个人说可以啊，两个人，其他人都不能感恩吗？生癌症可不可以感恩？大声了一点。哎，我活在当中五年了，你们看我感恩吗？哎，癌症病人可不可以感恩？有什么感恩的？你告诉我。
还有药可以。
哦，还有药可以，感谢主，真的。通常癌症就没有药了嘛，因为吃的无效的。还有药还可以，叫感恩的嘛。还有呢？癌症病人有什么感恩呢？
弟兄姐妹的爱。
弟兄姐妹的爱，真的。癌症病人如果没有弟兄姐妹爱，一个人很可怜的。我去癌症治疗中心，那挂一个点滴单，有没有旁边没有人啊？他一个人呢、啊，好可怜呢、啊。我很幸福啊，还有弟兄姐妹的关爱，感谢主哈、啊。还有什么感恩呢？啊？不用上班，真聪明。不用上班，我真想过，我跟你讲。你得到癌症，你真的有权利可以不上班，尤其在澳大利亚啊，癌症哎。你可以决定，真的，医生就问你说：“你要工作吗 ？part time 吗？”因为我身的令可以领了、啊，你不用担心了、啊。在澳洲，你不要用信心生活，用说啊，我要奉献给主，我要凭信心。哎呀，狗屁！你根本不要凭信心，你绝对饿不死。你要做服侍神，你要去做宣教士，你饿不死。我告诉你，你在澳洲最困难就是想死。怎么样都把你救回来，管你是有没有身份，你在这边想死，他绝对不让你死，而且想办法把你救回来。在澳洲就是这样的，你想饿死，食物就送来了；你想病死，医生就来了。你想死死都困难。在澳洲要服侍神没那么严重啊，跟你讲，你在国内在其他东南亚想服侍，在他那要凭信心啊，我绝对同意的。在这边啊，你只想过好日子而已啦。你绝对死不了。好，癌症病人还有什么感恩呢？对，你可以不工作 ，Centerlink 就来了。感谢主。还有呢？我就知道多少人想退休了，我知道了。OK， 我真的很感恩生病在这里耶，对不对？我如果这个癌症生在国内或在台湾，早就挂了，倾家荡产。还不一定医好，感谢主还生这个地方了、啊，也谢谢各位纳税人义务的钱，好，啊，谢谢谢谢。我告诉你啦，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感恩的，不骗你。你每天想不好的， 你就每天挂虑；你想好的，你就一无挂虑。阿们吗？
阿们。
好吧，跟你旁边用一分钟、三十秒分享一件你最感恩的事情，好吗？试试看，两个人一组。你最近不要讲十年前，最近这一两天，你有什么感恩呢？哎呀，有妈来帮我带孩子，哎呦，我好高兴啊！最近捡到两块钱。你总要讲一点事情，有点感恩的事情嘛，讲一讲，好不好？一无挂虑，最重要就常常把感恩放在口上、嘴巴上面，常常感恩，不要觉得什么事情都理所当然，不要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可怜的人，跟旁边讲，你越讲你就越开心，
你越讲你就越开心。
阿们，越讲越开心。好。好，没关系，我们留在小组继续讲，好不好？希望大家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你在我们的周围，你会看到很多感恩的事情。今天早上开车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哇，好美的秋天啊，你不觉得吗？哇，温度恰当，哇，好美啊！有些树还黄黄的、红红的，很美啊。有时候出来，哇，太阳也很美啊。有些下雨也很美啊。你不觉得天天都很美吗？是不是？心情哪不好，一无挂虑。第一个，上帝教我们要凡事感恩。跟我说，感恩。
感恩。
感恩以后呢，我们也不是不去面对问题，我们也看到问题，我们看到孩子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工作问题、事业问题都有。耶稣告诉我们，其实世界有苦难，我们先人告诉我们，人生不如意事情十之八九，我们也不是不去面对我们的困难跟问题。所以这边耶稣就教我们祈求，感谢以后，你担心的事情你就来祈求，你就来祈求，把你的问题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活的神，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神啊，我需要什么？这个祈求是 petition， 请愿的意思。可能你受伤，有人欺负你，可能有人占你便宜，可能你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你就请愿，上告天上法庭，明白吗？上告我们的主，主啊，不公平，帮我。你就祈求嘛，你就把你需要就告诉了主，告诉了主。还有呢，再来就是祷告。哎，祷告跟祈求一不一样？请问祷告跟祈求一不一样？哎，你们小组长帮忙教一下。哎，祷告跟祈求一不一样？看起来一样哈，有点不太一样。祈求就是我们说主啊，这个。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双向的。祷告其实一方面我们是用跟神讲，二方面我希望大家把耳朵打开一下，听一下，老大你怎么说？上帝啊你怎么说？主啊，我觉得这个事不公平，我觉得这事情怎么。上告完了嘛，总要听一下老板怎么说话了嘛，是不是？老板，你告诉我怎么是这事？你怎么你觉得该怎么搞？你上帝是活神吗？圣灵会告诉我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或者可能问题还出在我自己的身上了，也不一定，是不是？所以祷告一方面就是祈求，不但是交托主啊，你帮我搞定；二方面可能上帝指教你，其实往左边走，往右边走，往后退一步，往前走一步都有可能，或者是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自己怎么调整。所以这边神就教导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把这全部事情都交托了给主。各位，结果是什么？感谢主，一无挂虑了嘛。除非你不相信我们的神是活神，除非你不相信我们的神可以搞定，所以你继续挂虑嘛。否则你把这事情交给主，你相信他就可以帮你搞定了，是不是？所以当我们 选择主啊，我要一无挂虑，我们就要照主的方式，我们就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然后呢将所要告诉神。而且好玩是中间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这边翻译上也不太清楚，看英文就比较清楚了哈。那就 gentleness be evidence to all。其实当我们一无挂虑的时候，你会让旁边人很羡慕你的。你不用特别去唠叨，每天说啊你要信耶稣，信耶稣。他看到你就觉得，哇，你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还可以喜乐，还可以平安。他说，哇，你的秘诀是什么？请你告诉我好吗？那就成为一个福音的一个证据 evidence， 你就自然而然的为主做了见证。所以传福音没有那么难的，不是只是靠嘴巴。传福音最重要的是你的行为，你的态度，别人从你的行为跟你的态度上面有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主，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别人看你都是每天愁眉苦脸，每天都听你唠叨骂人，都说不开心的话，他怎么会相信你？我们有一个全能的主呢，是不是？常常我们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没到回到家就开始骂牧师、骂教会、骂师母，什么都同工骂骂骂一堆，然后说孩子，咱们去教会吧。爸，谁要跟你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地狱吧？你明白吗？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传福音，其实我们在做反见证。我们把了一个都赶出了教会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行为让人家感觉到你讲的跟你所说的是不太一样的，跟你所做的不一样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活出喜乐一无挂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为主做见证，我们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同时人也会把一切荣耀归给主。大家说阿们吗？
阿们，
阿们。 OK， 第二部分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这边我们当我们一无挂虑，当我们能够经历喜乐的时候，而且神所赐，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边讲的出人意外平安，有时候也很难解释。出人意外平安比较就是超过人所能了解的平安，高过一切理性的平安，就是不合常理的平安的意思，想不透的平安，没有办法解释的平安。理论上你应该忧愁的，应该哭的、难过、痛苦的要死的，但是呢，竟然却是这么平静，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教授没有办法理解的平安，尤其这个图像，我看了好喜欢啊！我很多年看到这个图，我特别去网上搜，哎，还真搜到这张图了。我记得我在英国看过这张图，这张图你可以看到。那后面是飓风大浪啊，是不是惊涛骇浪？你看这位老兄站在那边，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情啊，是不是？我们常常觉得平安应该是哦，啥事都没有发生，什么事都没有，平安，我就坐在椅子上，坐在摇椅上，等死啊，平安。我不是说这不叫平安呐，但对我来说，我觉得神给的平安，比如说在惊涛骇浪当中，我们可以站在那边悠然自得。我知道后面有飓风骇浪，但是他耐得了如何？他很清楚，这个灯塔绝对强壮够抵挡这一切的风浪。他完全不用担心，他可以出来晃晃。哦，浪，这样还可以。啊，再回去，再回来看看，哦，还可以。弟兄们，这不就是我们的信仰吗？我们的神难道没有比这个灯塔更加的坚固、更加的强壮吗？是不是？我们永远可以在他的翅膀荫下，可以永远在他的慈爱当中享受那个平静安稳，管他外面的风浪有多大。我常说，医生跟检查的报告叫做参考，明白意思吗？ 上帝说的话才算话。你如果每天盯着你的血压，你知道每天真的有老人真的被血压吓死的，血压计不离手的，一天量个十几次啊，哇，血压高了两度，哇，150啊，53啊，55，赶快叫救护车，搞什么？你盯着那个数字看干什么呢？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定睛在真理当中，我们就可以在惊涛骇浪当中平静安稳，这叫做平安，这才是我们的信仰。如果什么事都没发生，你信耶稣跟我不信耶稣有什么差别？没差别嘛，不是吗？但是就是因为有事情发生，你看到人的结果，你就知道这个信仰在你我的身上有多大的差别。所以再来，他能够怎么样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平安可以来保护护卫，记住保守是 God， 是一个站岗，站在那边咔，不准人进来，是什么意思呢？人一生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心软弱，心慌张，心担忧，我们整个人就乱了嘛。在这里神用他的平安来护卫我们的心怀意念，心思意念，让我们不再受魔鬼的谎言所批骗所欺骗，不要被世界的谎言所带歪，别人怎么说，那边怎么说，这边赶快炒房，那边赶快买股票，这边赶快逃难，这边赶快怎么样，你不用担心啊，有神的话，神的平安挡在你前面，告诉你安稳平静，我与你同在。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他来保护我们，让我们不再受这些乱七八糟的搅扰的搞不清楚的状况。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宝贝。第一，我们要真的知道我们的主没有一个重担是他所不能够承担的。当我们挂虑担心的时候，其实表明了，很抱歉，我们真的没有完全的相信他。可能我们跪下祷告的时候，主啊，我把一切的困难，我把我的孩子，我把我的婚姻，把我都交托给你，主啊，我相信你可以担当，你可以帮我解决，我相信你祷告的时候是这样子。可是你总得站起来吧，很多时候我们就站起来五分钟以后又把它拿回来，主啊，这不行不行，我还是得去找一下我校长，我孩子那个校长老师，我要跟他理论一下，他怎么可以帮我孩子换班，我要跟那个补习老师讲一下，我要跟我那个老板谈一下，我要，我们站起来以后就发觉到，哎，祷告是一回事，真正做的时候又是一回事情，我们没有交托嘛，我们也没有听圣灵的声音嘛，我们只是觉得说，上帝啊，我还没看到结果啊，哎，校长怎么没打电话给我啊，我孩子怎么没有改变啊，所以上帝我得做一点事情啊，我们没有耐心等上帝做啊，我们看起来有交托有祷告，但是我们没有等上帝工作，我们就站起来要自己做了，所以自然我们又把这个重担怎么样，又背了回来，所以看起来有交托，实际上是没有交托。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完全的交托，而且凭信心来等候神应许的发生，好吧？跟你旁边说，凭信心交托，
凭信心交托，
耐心等候，
耐心等候。
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讲到平安、和平是同一个字，和平、平安是同一个字。那么在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 跟我说是 shalom。
shalom。
有没有常听过这个字？有没有 shalom？ 有没有哈？我们常或者弟兄们彼此问啊，也说平安，有没有说平安？ 小浪这个事情，这个字叫平安，所以耶路撒冷 Salem 这个字是平安的意思，平安城的意思，小浪。那么我们的神的名字之一叫做耶和华撒龙，也叫做耶和华赐平安，所以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的神是平安的神，他是把平安赐给我们的神。所以感谢主，这个平安不但是一个心中的平安，所以这个平安代表三个字，一个平安、和睦、和平。好，我们来念一下，第一，预备，请。
平安
特别指到内
心的平静。
等大家预备好，一起来念，预备，再从头预备，一。
平安特别指到内心的平静，就是遇到任何困难都以安宁的态度去面对。第二，和睦指出人在人际关系上，人与人之间友善的相处，彼此礼让。第三，和平就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能和平共处，彼此之间没有冲突，没有任何争斗。
OK， 这是和平、平安、圣灵的果子之一。所以前面我们特别讲到内心的平安，接着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和睦、和平的部分。在人际关系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做一个和平之子啊？所以和平之子，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的2:13-18，好，我们对平安就有更全面的认识。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所以再透过这经文，我们再把和平平安更全面性的了解，我们怎么样结出一个和平平安的果子出来。所以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有两个权利跟责任。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成为一个传和平福音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所做的工作，他就是带来和平，也来传福音，同时呢，也把这个责任托付了给我们，让我们也可以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要把和平的福音去传给每一个我们周遭的人，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安的福音，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白白领受的，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你就可以领受这个福音。我们感谢主，过去我们4月、5月都有复活节跟母亲节的布道会，我们的节目预备得很好，餐点更棒，唯一的可惜就是新人不太够，大家有感觉到了吗？所以希望我们能够重新思想一下，下次再有机会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握机会，让新朋友更多的来听到福音。福音一方面你可以自己一对一的传，二方面可以透过教会的特别聚会，让这些新朋友能够感受到教会的爱，在这边一起来传福音。所以呢，第一个，我们成为传和平福音的人，预备，我们一起来说一下，预备，请。成为传和平福音的人，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二个，我们不但成为传和平福音的人，我们也要成为致力追求和睦的人。因为在这边讲，我们靠着耶稣的血
在十三节到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你看到这里没有？耶稣基督他自己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牺牲，让我们可以和睦。跟谁和睦？跟谁和睦？
与神。
让我们可以跟神和睦，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是犯了罪的人。而我们的神是全能，是圣洁的神，我们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但是透过耶稣他自己的牺牲赎罪，我们透过相信耶稣他承担我们一切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无罪的人，与那无罪的神和好了。明白这个关系吗？所以耶稣基督他成为第一个帮助我们与神和睦的人，所以他做了第一个榜样。因着他把我们跟神之间被隔断的这道墙拆掉了，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透过他自己的牺牲，透过耶稣他自己的摆上生命，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了。他也灭了冤仇，他也灭了冤仇啊，在十字架上我们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了。我们本来是罪人，但如今成了蒙恩的罪人，让我们可以彼此不但跟神和睦，而且可以透过他也彼此和睦。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有不同的生长环境背景，我们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呢，我们却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了一家人。我们不太容易彼此相处当中啊，那么上帝要我们彼此合一相爱不太容易啊。有些人以为在教会里面都是完全人，都是好人，大家同意吗？
不同意。
同意吗？
不同意。
不同意啊，那我们都是坏人哦。不同意，那我们倒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非常好。我们本来是恶人、坏人，但是因着耶稣，我们蒙了恩，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慢慢慢慢的成为好人，这样可以吗？成为义人，啊。那你知道有人曾经都有说，李牧师，我知道他很爱我。李牧师，你是我看过最好的牧师，哇，你简直太棒了，太完美了，哇，这个从来没有看过你做了这么棒的牧师，心里爽不爽？诚实说嘛，你自己爽不爽？哇，心里面爽了一下，可是马上就冒冷汗了。听起来好爽，但是好可怕，啊。我马上就说，啊，谢谢你的赞赏。不过我跟你讲，我说因为你还没有看到我很多问题，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教会里面大家都是罪人，牧师叫做罪魁，有没有听过？基本上是这样组成的，哈哈。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那牧师叫罪魁，那同工叫罪魁，同工叫罪魁。啊，牧师叫罪魁中的罪魁，这样可以吗？要分等级的话 ，OK。我说，哎，谢谢你的夸奖，不过我还有很多问题，你还没有发现。不可能，我看你一两年，我看你太棒了，你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牧师。我说，弟兄，你千万要记住，每一个人他的问题，你还不完全认识，你一定要把眼目定睛在耶稣身上。我们都没有说是完全人。只有耶稣是完全人，果然不出我料，没过两年人就走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如果眼睛一定睛在某个人身上，没有错，他可能是你属灵榜样，他带你信主，但是对不起，他不是耶稣，他没有救赎你， 他不能够真所谓的来帮助你，他可以陪伴你一起来经历这信仰，但是他绝对不能够取代耶稣的地位。可是如果你把他当作耶稣，你完了，他也死了，他铁死了。当他告诉我是怎么样多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三条线就留下来了，这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人跟人相处都不太容易，而且我们都知道，有没有人，有没有咬过自己的舌头，牙齿咬过自己舌头？只有一个人，其他都没咬过，这么厉害，啊！你知道我生病以后，我常常咬，因为 我那个末梢神经被破坏了。我的舌头常常被我牙齿咬到，啊，师母知道，哎呀，吃东西，哎呀，又咬到，我故意去咬我舌头上，大家觉得呢？你有没有人故意要咬舌头的？我知道有人故意咬指甲，有没有人故意去咬舌头的？没有吧？有没有人用牙齿咬的舌头把整个牙齿拔掉的？有没有？听起来很好笑吧？教会里面就这样子啊，弟兄有个弟兄得罪我了，牧师，这个人要赶快把他赶离教会，因为他咬到我了，他对不起我了，这种罪人，牧师把服事停掉，赶快让他换一个小组，换一个教会，不然我就不来教会了。哇，你是牧师你怎么办？你是牧师你怎么办？哎，你牙齿都咬到舌头了，你为什么不把你牙齿全部拔了呢？啊，一个弟兄得罪你，你就要把他赶出教会。哦，人跟人相处本来就不容易，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生活。这一次刘师母在会信特别提出，人有情绪，人有情绪，人的情绪怎么产生？这是我想，哦，原来是我们每一个人有内在的价值观，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的内在价值观。我觉得这样做很好，这样做很价值，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我们从小生活的背景等等，会让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对不对？可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可是当外在环境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出来了。可能这情绪是好的，很开心，哇，跟我的想法是很一致的啊，很好。哎，有的时候很不开心，哎，怎么会这样做？你怎么这样做？怎么这样做？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我的情绪就上来了，我情绪可能是生气，我可能情绪悲伤，我可能是气愤，我可能是不开心，我可能是郁卒，我可能是担心害怕，就是我的情绪会因为外在环境，可是是因为我内里面的环境，里面的价值观碰到外面环境碰的时候，就出现一个结果出来，明白意思吗？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对这事情没有什么反应，你干嘛啊？你怎么跳得那么高干什么？有些人就是碰到一个事情就哇冲起来了，有些人说没什么反应啊，因为他里面的价值观跟这个环境没有冲突，他不会跳起来啊。可是如果跟外面环境冲突，他就跳起来了。哦 ，OK OK， 所以我们的情绪，我们要明白我们情绪为什么发生，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在里面不一样嘛。有些人很在乎，有些事情的人在乎，有些事情你不在乎，是因为你里面的价值观不一样。那这个样子呢，一个如果我们里面的价值观是一个没有健康，不是一个健康的价值观的人，我们就很容易常常生气，很容易常常被人惹动，常常被环境影响，你就知道这个人里面的价值观是不太健康的。我这样说的明白哈？如果一个人还蛮稳的，就是他里面还算蛮健康的，不太容易被外面的环境所牵动或人所牵动。可如果他里面价值观越不健康，他越容易牵动。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香港的那个古惑仔电影、飞仔电影？有没有看过？瞄你一眼就捅你两刀，有没有看过？我才瞄你一眼就，为什么我瞄你一眼你就要捅我两刀？为什么？因为他自我形象低落，你明白吗？他里面的价值观觉得你看不起我，你怎么可以看我两眼，给你两刀。可是一般人会不会？不会啊，看我两眼，我看你三眼。 就这样子而已啊。可是你价值观不对的时候，怎么做都不对啊。稍微讲话大声一点，我捅你两刀，我一直砸死你，有没有看到？他里面有不健康的价值观，所以他常常很容易受伤啊，跟人家起冲突啦、啊，事情都不对啊，而且都是怪别人的错。你看到这些人就觉得都是他，你为什么杀人？因为他骂我，你就可以杀他，你就可以打他。啊，你为什么做这事情？因为他，因为他，因为这都是别人。明明是你自己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你的反应出来，从来不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所以很可惜，但弟兄姐妹没有关系，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才需要耶稣啊，不是好人才来教会啊，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我们就来教会来信耶稣，那耶稣就会帮助我们。所以这边再有几个经文，我们再赶快念一下啊。三节预备，请。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你可以看到圣经教导我们要和睦，和睦，和睦，不但跟神和睦，也要彼此的和睦。所以当有人告诉我说啊，林牧师某某某，我听到有人在后面说你，林牧师你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啊，教会同工做什么事情， 教会做了什么事情、批评他、就批评我啊，我有什么反应吗？如果是我，你会有什么反应？林牧师，你有人说你做了什么什么啊，教会做什么，同工做了什么，你有什么反应？有什么反应？没反应，很开心。有什么反应？试试看啊！当然，别人告诉我，第一个先检讨我是不是这样做，我的出发点、我的用机、我的动机，我在想我到底有没有做这个事情不该做的事情。我第一个先反省，第二个我就会想说：“哎，你请那个人直接告诉我好不好？你告诉我不太准嘛，是不是？你传过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请他直接告诉我，他不来，他不要跟你讲哦。那我说要为他祷告啊，求主怜悯啊，因为他不知道他攻击的是谁啊，你懂我意思吗？我跟教会同工是神的仆人啊，打狗也要看谁，看什么？要看主人啊，我主人是主啊，你在骂我，你知不知道你在骂谁啊？是不是？如果不合适用，上帝自然会把我挪开啊，还用得到你骂吗？我说上帝还活着啊，你这样乱骂一通，你知不知道你在骂谁？我最后说，哇，我们来为这个弟兄祷告，为这个姐妹祷告，求主怜悯他，是不是？哎呀，主啊，你出手不要太重，轻一点就好了。 OK， 有什么好生气的？没什么好生气的吗？是不是？所以什么事情我们就来依靠神，我们追求和睦。第二个，我们也常常会碰到一些不公平，觉得不舒服的事情，在世人的眼里面，大部分有两种做法：一种闪人啦、反正看他不顺眼，我看他，我每天在这个教会干嘛看他？教会这边100多间，我随便找，我干嘛每天在这边看他？我第一个闪人啦，这叫世人的做法，闪人，对不对？我来教会开开心心，我干嘛看他不舒服？闪人。第二个，找他理论。讨回公道，一定要要回，我咽不下这口气，一定要还我公道，是不是？牧师出马，叫我出来，还我一个公道。好、哦，最怕这种事情。你们家自己搞完了，搞不完，还把我们再扯进来，最后都是教会的问题，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们要学习。彼此学习和睦，彼此在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理，我们一起来做。但是你知道怎么做？到底信主跟不信主处理冲突怎么处理？我刚刚讲了四人处理，一个就闪人，第二个就跟你闹到底，告到底，一定要还我公道，一定要把你关到监狱，一定要让你赔到底，赔到你脱裤子， 是不是才咽得下我这一口气？这叫世人嘛？基督徒怎么处理冲突？请问怎么处理冲突？第一个，你相不相信主活着？相信他活着，他去处理好。你不相信处理，你不相信他活着，你自己处理好。第二个，你的主是谁？世人的主是他自己，他为他自己争口气。基督徒的主人是谁？神啊。他骗我钱，把我钱要回来。哎，钱是你的还是主的？那你干嘛那么紧张？你到底是为你自己要钱还是为主要钱？你嘴巴讲说我为主要钱，心里面为我不甘愿。哇，你把我搞了这一笔钱，让我下次度假没钱度假。公司是谁的？是你的还是主人的？是主的还是公司？是你的还是主人？我们如果没有弄清楚主人是谁，我们到底在为谁讨公道？为谁在吵架？为谁在争闹？我们嘴巴讲你是主，但都是我咽不下这一口气，我看不下去，我，哎呀，主你是主，是啊，只有在主日的时候两个小时你是主，其他都是我是主，怎么搞呢？怎么搞呢？所以懂吗？世人吵架没话讲，没有主啊，当然是以自己为主啊。基督徒吵架还是为主，真想抓起来两个，把裤子拉下来一起打屁股。真的，我们弄不清楚谁是主，咽不下这一口气，吃不下这一口亏，不相信神会为你做主，你就要自己去讨公道，要回一个公平出来，上了撒旦的当，让别人看笑话，自己受亏损。自我为中心，还打着上帝的名号说：“基督是主。”No。哎，可惜。好，时间关系，我最后要用一个 video 来特别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让主做主，好不好？然后你看完这个 video， 你就知道我们一切是属于主。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放的。好，银主什么时候 ready， 什么时候就放。好，那我们一起来看。抱歉，没有中文版。但这个片子是得了奥斯卡的真人短片的一个提名奖。这老兄是控制铁道的开关的人，那他是他的孩子。他控制这个桥可以升起来放下去，可以让船过还是桥过。他的儿子很喜欢看火车，大部分小朋友都喜欢看火车的，所以他儿子喜欢跟他一起工作，不但喜欢看火车，他也喜欢看里面所有这些旅客。这里面的旅客有些是很寂寞的，有些是很生气的，有些是很自私的， 有些是受伤的，还有一些是上瘾的，有一天有一个悲剧的一个失误，这桥升起，可是火车要来了，儿子看到了，儿子自己跳下去要把这个开关把桥放下去，掉下去，火车要来，你是要让所有这些人在火车上死掉，还是把这个杆子开关拉起来，让你的儿子被整个的铁架压死？他做了一个决定，车厢里面没有感觉，只有那个女的看到了，一个人的牺牲，刚刚在嗑药的这个女人，她改变了，深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片子我看了很多次。我们在车厢里面一点都没有感觉，当神的儿子为我们牺牲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感觉。可是神的儿子却为我们，可能车厢里面继续干他的事情，可是因着他牺牲，让我们得了重生，让我们得与神重新的和睦和好。神用他最大的牺牲，用他的生命为我们摆上了这一切，让我们与神和睦。 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还有什么可争的呢？如果不在那个时刻，神儿子牺牲，这整辆火车就下去了。你的财产，你的面子，你的名誉地位，还有什么在乎的呢？还在跟人家吵什么呢？这就基督徒吵架的，我们的基础点到底有没有吵架的基础点？耶稣基督都完全的牺牲他自己了，他赦免我们几千万两银子的债了，我们还在跟弟兄说，你欠我十两，你还不还，我跟你闹到底，我不跟你做弟兄了。凭什么啊？我们真相信神活着吗？我们不肯为神一点点的牺牲，相信神是掌权的，神会还我公道吗？这样火车人没有概念了。可是如今我们已经得重生蒙恩的人，我们还像世人一样懵懂无知，在追求世人所要用，用世人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冲突跟矛盾，我们怎么去面对神呢？神说我都欠我你那一千万两的银子我都赦免，全部都不要了，弟兄欠你十两，你就跟他非讨到底不可，要到底不可，怎么在神面前交账呢？让世人笑话，让教会亏损，让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婚姻都受亏损。撒旦要看到这个事情，可是我们还在走这条路。对不起，我说了重点，我们怎么还像世人一样懵懂，在这辆火车上走着无知的路呢？让神担忧，让神难过。神要我们切实的相爱，彼此的合一。老爸，你做主。老爸，我一切都是你的。如果不是你救赎，我早就火车就掉下去了，我啥都没有了。但因着你的恩典，我有家庭，我有事业，我有工作，我有一点点财产，我有一点点名誉地位，这些都是从你而来的嘛。今天有人欺负你的儿子，主啊，你帮我讨回来，我相信你。这就是基督徒我们追求和睦的基础点，我们不是随便的乱，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知道，好不好？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低头，我们闭目祷告。第一个，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没有得着这个平安在我们的心中？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已经帮助我们做和好，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宝座面前了？如果有，我要恭喜你；如果没有，你可以接受这个救恩，因为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不必灭亡，不必掉入在悬崖当中。你只要愿意接受，就像那位女士一样，她的生命就改变过来，看到这个重生的生命，新的生命。第二个部分，我们跟人跟人之间难免有些的嫌隙，可能教会中，可能教会外，但是我要恭喜你，不管你是跟基督徒吵架或非基督徒吵架，我恭喜你，至少你是基督徒。你说，牧师，我这么倒霉吗？为什么都要我让呢？ 我说不，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因为你是和平之子，你是神的大使，你干嘛去跟人家计较这个东西呢？你跟乞丐去计较这些东西干嘛？跟不信主的去计较这些事情干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吃亏又怎么样呢？一切不都是上帝的吗？钱是谁的？名誉是谁的？家庭是谁的？工作事业是谁的？你不肯愿意为主让一步吗？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神的名的缘故。我恭喜你，因为你今天已经神给你一个 title 叫做和平之子，这是耶稣所做的，他要我们也要这样做。只要你愿意，是可能你在眼前是吃亏的，可能你在眼前是委屈的，可能在你人的眼前你要掉眼泪的，但是我跟你讲都是值得，因为你会得天父的满意，天父会为你找回来的，天父会还给你的。你相不相信？你愿不愿意？今天当我们全心信靠他，相信他，讨神喜悦的时候，你就要看到神的作为在你我当中发生出来。可是如果你们要用自己的方式，产生了嫉妒、纷争、搅扰，就不断的没完没了，让撒旦魔鬼在我们当中不断的破坏我们彼此的关系。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已经信主了，记住，神把和平之子这个冠冕、这个权柄、这个荣耀赐给你。第一个，你要赶快去跟你当中，如果任何人跟你有嫌隙、不开心，主动的去跟他和好，因为你是和平之子。你的妻子、孩子、朋友，只要任何这些会成为你祷告的拦阻，成为你跟神之间的拦阻，成为你蒙福的拦阻，这是撒旦要的。但今天你听完这信息，你知道，我们都知道神是主，我愿意为主吃亏，我愿意为主低头，我愿意为主受羞辱，就如同耶稣基督一样，而神最后将他升为至高，万有之首。这就是属灵的法则。我求主帮助我们都愿意有这个勇气，低下头来，为着神的名的缘故，为自己的缘故，去做合一和好的工作。第二个，我求主帮助我们做和平之子。我们看到教会当中或者你亲戚朋友当中有任何不和睦的，为他们祷告，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让我们看到问题所在，把福音、把和平的福音带给他们，让他们经历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和平，因为这是神所要的。神要从我们身上看到这样的一个和平跟平安，以至于彼此的关系恢复，以至于神的名在我们当中得荣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我们都领受了你的话语，我也奉主的名把这样的一个和好的恩膏、和平之子的恩膏跟能力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我们所在的生活、职场、朋友圈当中，我们真正成为上帝的和平之子，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乃是靠着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跟能力，还有借着我们不断的祷告、寻求、交托，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将带下和平，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将看到 和平不断地延续下去，平安也不断地在传播下去。愿我们都成为传和平福音的人，愿我们也都成为和平之子。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保守，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直到我们再见你的面。阿们，阿们。我们再次把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主。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愿神祝福大家。如果需要祷告，我们可以来到前面，我们同工可以为你们来祷告。好，我们今天聚会这边就告一段落。愿神有，愿大家有个美好的一个周末，还有一个礼拜。谢谢。